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》，第一章《烽火戏诸侯》。感谢播音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改编整理了这本书。
上回书说道，周幽王在郑伯友的帮助之下终归是逃过一劫，可是哪里料到才赶了半里路不到，背后却又响起了西戎兵将的喊声。只见西戎先锋伯丁已经引兵追来，情急之下郑伯友叮咛引求，你保护王上继续前行，这里由我来挡一挡。这时西戎兵的铁骑已经是围拢过来，一干兵马将郑伯友围的是密不透风，然而郑伯友脸上并未露出半丝惧色，他挥动着手中的长矛，或挑或刺，一只长矛被他舞的是宛如一条会噬人的毒蛇。不一会儿，西戎的几员大将便都成了他长矛下的亡魂。西戎主看到郑伯友虽然是人单势孤，却伤人无数，于是心生一计。他立刻喝令所有兵将后退数丈，先扩大包围圈，继而下令军士改用箭弓。在一声射的号令下，四面八方箭如雨下，齐齐落向还在挥舞长矛的郑伯友身上。可怜一代贤臣便在寡不敌众的情形下活活被乱箭射死，一腔忠魂只能盘桓于骊山之巅。当然，先行的幽王与引求部队也难逃劫数，西戎的左先锋满野速没多久便截住了幽王的车仗。西戎主一见穿着滚袍玉带的幽王，知道他就是涂炭人民的昏君，二话不说上前一刀将幽王砍死在了车中。颤抖着躲在车中一角的引求与太子百福也都难逃一死。在一片杀戮声中，美若天仙的褒姒终因她的美丽而幸免于难，吓得跪地求饶的她被西戎主带了回去，成了西戎主的玩乐工具。至此，周朝的国祚已经气若游丝，名存实亡了。再来说申侯那边，留在镐京城内的申侯眼见城中起火，立刻下令军士全力扑灭，又命人将被打入冷宫的申后救了出来。他忧心忡忡地巡视到了琼台，发现里里外外都没有幽王与褒姒的踪影，一问才知道幽王早已从北门逃走了。申后推断出幽王会去骊山躲避，于是慌慌张张地跃上了马背追赶了过去。哪知半路上他遇见了西戎主的车队，经过西戎主的告知才知道幽王已经被杀。申侯听到之后整个人是瘫软在地，嚎啕大哭道，当初我只是想纠正王上您的错误啊，没想到到头来我竟然成了弑君的逆臣呢。他悲怆的哭声惊天动地，听得一旁的西戎军士也不禁为之动容。收住悲伤，申侯选择了一个吉日厚葬了幽王。数日后他又大摆宴席，宴请西戎主及其重要部将，又将宫内府库中的珍宝全数送给了西戎主。他唯恐这些珍宝不够，又派人到城里收了十车的金银丝帛赠送给了西戎主，一心一意指望着西戎兵赶快撤出镐京回西戎去。哪里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贪心的西戎主及其军士依然盘踞在镐京城内，终日是饮酒作乐，看不出一丝还军归国的意思。不仅如此，百姓们也开始怪罪申侯了，因为走了一个幽王，又来了一帮凶神恶煞的西戎人，百姓私底下都埋怨申侯引狼入室。看到西戎兵的行径，申侯也后悔了，于是他连夜修书三封，
暗中派人分别送往了晋、魏、秦三个诸侯国，先将镐京陷金的实情告知，再请三国联合派兵来镐京驱逐西戎兵。休书既毕，申侯又遣人来到了郑国，将郑伯友被西戎兵乱箭射死之事报知了郑伯友的世子绝突。绝突听到父亲的死讯，不胜悲愤，随即是身披素袍缟带，率车300乘，急急赶到了镐京城下。可是镐京城墙上却是偃旗息鼓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仿佛西戎兵不知道他的兵马已经逼到城下似的。其实绝突来报仇的事情早已被探马报之西戎主，西戎主佯作不动声色，已经是派人设下伏兵等着绝突的到来。绝突还在疑惑不解之际，忽然听到背后的丛林深处响起了一阵巨大的锣声，一队剽悍的西戎兵马从背后杀了过来。绝突大惊，连忙调度人马转身迎战，只是绝突万万没有想到，就在他转身杀敌同时，城墙上也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鼓声，接着是城门大开，又一队西戎兵杀了出来。前有堵路的西戎兵，后有追来的西戎兵，绝突霎时面临腹背受敌、进退两难的窘境。虽然他身长8尺，英勇善战，但是敌众我寡，一阵厮杀下来，他难免大败而逃。绝突退走了30余里后，才摆脱了西戎兵的追击。就在疲惫的人马刚要喘一口气的时候，又见到前方一箭之遥的地方是一片尘土飞扬，数不清的兵马如潮水般涌了过来。才吃了败仗的绝突顿时吓得是面如土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所幸绝突还算是能够慌中不乱，他定睛一看逼近的军队，片刻间悬在心上的石头就落了地。原来来者不是敌军，而是前来镐京驱逐西戎人的魏武公。绝突连忙趋前拜见了魏武公，并将父亲遇害及自己复仇兵败的情形一一告知。魏武公下了车，拍拍绝突的肩安慰说，
世子请放心，依我看不久之后秦晋的军队也将到来，我就不信赶不走这西戎。
随后两军缓缓行至镐京，在城外安营扎寨。次日秦晋的军队果然赶到了，于是魏、晋、秦三国诸侯与绝突四人便在魏武公的营帐中共议击破西戎之计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今天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诗人贺知章写的《咏柳》。《咏柳》，唐·贺知章。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二月春风似剪刀。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二月春风似剪刀。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？二月春风似剪刀。小乖乖，晚安。